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上周四，小米发布了自己的首款电动车苏七。那在发布会过了将近一个星期后，这辆新车依然还停在社交媒体的热搜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个电动车迷，这几天关于小米发新车这件事啊，怕是躲都躲不掉。事实上，关于小米和他家掌门人雷军的营销能力，中国人民从不陌生。那关键这回连很多外媒都瞄上了小米造车。要知道，小米还没有发布在国外卖车的计划。那为什么外国媒体也关注这辆车，以及他们在关注时和我们的角度还有观点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就从英文媒体的视角，看他们如何评价小米苏七。那首先，咱们从最新的报道来说，媒体焦点还是聚焦于这款新车的火爆。像周一愚人节这天的路透社报道，标题就很直白，说小米电动车的买家面临长达一个月的等待交付时间，表明该车需求强劲。英文原文就叫 Face month long waits for deliveries， 就面临长达一个月的交付等待时间。文章里也公布了小米官方公布的数据，从周四晚上开始接受订单，24小时的订单量就达到了88898、这么多八，不知道是刻意还是天意。但不管怎么说，在这篇报道中确实有很多数据来指向这款小米新车的火爆。像刚才标题里说等车周期一个月，但其实正文内容就是对标题的啪啪打脸。什么叫一个月？是几个月都不止啊。根据路透社对小米汽车应用程序的查证，目前不管是卖215,900的入门款苏七，还是配置更高的苏七 Pro， 提车等待时间都要18到21周。这么一算的话，差不多就是5个月。而卖的最贵的那个299,900的苏七 Max， 则需要等待27到30周，也就是要半年以上。所以按目前的卖车节奏来看，这个小米车主的等车周期不是按天，不是按月，应该按半年来算。所以这样的火爆在国际媒体看来也是很有新闻卖点。另外，从侧面印证小米苏七的火爆，路透社还注意到其他电动车品牌的降价。像是周一华为扶持的问界 iTo 就为其 SUV 车型 M7 提供高达20,000人民币的折扣，而被视为定价区间和小米高度重合的小鹏汽车也为它的旗舰 SUV G9 提供20,000人民币的补贴。此外，文章还点名了奇瑞，为它旗下畅销的一些燃油车车型提供税收减免、以旧换新补贴，还有现金折扣。总之，围绕小米新车的火爆，这点上国内外媒体的焦点是一致的。不过，除了关注它卖的火，外媒的视角我觉得还有这么两个参照。一个当然就是雷军在发布会上所对标的主要竞品之一特斯拉。对此，在发布会当晚，几乎所有的外媒报道都不忘把小米跟马斯克联系起来。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路透社在发布会第二天发出的稿子，标题就直戳马斯克，叫做 With China EV Launch, Xiaomi's Thor Takes on Elon Musk， 说随着这款中国电动车的发布，小米的雷神是跟埃隆马斯克杠上了。这里严肃如路透社竟然也拿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来做梗，这个 Thor 就是电影中的雷神索尔。但这个角色本来就源于北欧神话，他最大的能耐就是有一柄呼风唤电力大无穷的锤子，也就所谓雷神之锤。所以在路透社这个标题里讲说小米的雷神，其实他指的就是这段时间网友戏称的雷军嘛。而且他锤的对象还真就是被称作当代钢铁侠的马斯克，所谓 Take on Elon Musk。 因此这个标题不仅是呼应了网友这段时间对雷军的别称就雷神，还把马斯克的钢铁侠身份也玩到一起了。关键是还暗指这款新发布的小米苏七可不就是小米用来对战特斯拉的雷神之锤吗？事实上，还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记者也专门拿出篇幅来介绍雷军，说他是被称为中国版的乔布斯也就是所谓雷布斯嘛， China's answer to Steve Jobs， 并且还说雷军发布这款充满炒作并备受瞩目的电动车，其实也是借鉴了马斯克在特斯拉上面的打法，说白了就是制造足够的营销卖点，让一场新品发布会成为亿万瞩目的焦点。另外类似的还有英国广播公司 BBC， 同样是把小米跟特斯拉搅在了一起，甚至连句式都和路透社差不多，叫 Xiaomi Chinese Smartphone Giant Takes on Tesla， 说小米这个中国智能手机巨头现在跟特斯拉较上劲了。此外还有另一家主流财经媒体 CNBC 也直接把价格抬出来，说小米发动电动车比特斯拉的 Model 3要便宜4000美元， 价格战已经打响。事实上与这些媒体的观感相呼应，我看网友也总结说，雷军在当天两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上总共是提到了特斯拉十次之多，而且几乎每次介绍苏七的时候都是捎带着对特斯拉进行贴脸开大。比如雷军毫不避讳地坦言，苏七在设计之初就是瞄着 Model 3来做的，并且 CNBC 在报道中也引述雷军的话说，除了电耗和智能驾驶这两个关键配置外，苏七 90% 以上的配置都优于 Model 3。另外像华尔街日报还有路透社的报道中都有对这两款车的比较，像是提到小米苏七最低配的续航里程都达到了700公里，远超特斯拉 Model 3的567公里。而在价格上，苏七标准版比特斯拉 Model 3是便宜了人民币3万块钱，主打就是一个不是特斯拉买不起，而是小米更具性价比。此外媒体当然也注意到了，小米它不仅是盯着特斯拉，它还盯着保时捷。不过说实话，就这一点咱中国的消费者还有媒体表现得更加淡定，大都觉得这不过是小米的一种营销策略，说好听点呢这叫价格锚定，要说的不好听点那就是品牌上的碰瓷儿。但是还是有外媒听进去了，像 CNN 就在他家报道里说，小米此前曾表示苏七的目标客户是高档消费者，那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汽车市场，小米比外国汽车拥有更大的价格优势，因为进口保时捷的 Taycan 起售价是 89.8 万，而在性能上要与其比肩的苏七 MAX 最低价则为 29.99 万。所以要是照这边 CNN 的讲法，保时捷中国区真的要瑟瑟发抖了，因为中国的有钱人为了省钱接下来怕是要转买小米汽车了。哎，真是替保时捷捏把汗。不过保时捷没有回应小米，倒是这几天国内有多家自媒体在传说马斯克对于小米这款新车做出了回应，意思好像说马斯克不服气，说评价任何一项技术的时候不要拿它跟竞争对手比，而要拿它跟物理极限来比，意思好像是说小米不配跟自己比，毕竟他自己玩的什么星链大火箭那都是在跟物理极限做比较。但事实上啊，关于马斯克回应小米造车这种讲法，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严肃的澄清，就是马斯克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压根没有回应过小米造车这件事的。这些营销号所谈到的马斯克的言论虽然是他发表在社交平台 X 上的原话，但其实根本不是在回应小米的这个新车，而是对网友发帖的一个回复。并且注意啊，网友发的这个帖也根本不是在讲小米造车，而是在谈论一个非常专业的系统工程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大概翻译一下那篇帖子的原文，但怕各位听睡着我会念得快一点。原文是说，在谈论一项任务的系统工程时，我经常使用光速分析这个概念，但我可能应该找到另一个术语，我用它来回答诸如在这种架构中通过视频和合成帧的最小延迟是多少之类的问题，但光速可能更适用于光锥戴森球和计算机风格的工程飞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怎么样，是不是听得云山雾绕？而就是这样一个探讨专业层面的问题，马斯克在下面回了帖，他说的是评价任何技术的正确方法不是拿它与竞争对手来做比较，那样的话太容易了，而是应该拿它跟物理极限进行比较。那比如说他举例子，就我们如何来评价星链的延迟性，如果我们拿竞争对手来评价，那星链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拿的是物理极限来比的话，星链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样关于向火星运送物资的单位成本问题的评估也是如此。你看马斯克在人家帖子下的这个回帖讨论的完全是一个专业技术范畴内的问题，但是很遗憾的是被国内的一些营销号移花接木拿过来戏称为是马斯克对于小米新车的回应。说实话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种操作。并且有人可能会说，会不会是马斯克眼看小米这个新车发布后火了，心里也很火，所以借此在含沙射影呢？对此马斯克的心理戏如何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马斯克给网友的这个回帖是在3月27号，而小米的上市发布会是在一天后的3月28号才上演，也就是说是马斯克的话在前，小米发行车在后。所以这里哈，既然我们是一个关注外刊的栏目，那似乎也有一定的责任来告诉那些可能受这些营销号内容影响的朋友，就是马斯克也好，保时捷也好，目前都还没有对小米的这个新车发表任何评论，尽管外媒已经将苏七和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不但是雷军对标的特斯拉和保时捷，有国际媒体在关注小米造车的时候 还想到了前不久宣布放弃造车的苹果。像是另一家颇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他们在上个月啊，还专门发了篇文章，标题也很好玩，叫中国的小米刚刚向苹果证明了一家智能手机制造商真的也能造出电动车来。这话明显是酸苹果的，就让小米来教苹果做人啊，不对，是做车。那具体归结到核心问题，就为什么苹果用了10年都办不到的事情，小米却用3年时间做到了呢？这篇文章援引了彭博社此前的报道，认为小米成功的背后是利用了中国完善的电动车产业链。说白了，就是你要在美国想造车，那要把车上几万个零部件攒齐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在中国，汽车包括电动车的零部件供应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所以苹果光靠美国造不起来车，小米扎根中国却可以把车造出来。文章里还特别提到小米与北京汽车啊，北汽的合作，认为与产业链上这种传统车企的合作令小米受益匪浅，因为这令小米公司能够迅速获得造车许可证，帮助其每年达成约20万辆电动汽车的产能。另外像别的媒体，比如英国的金融时报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他们采访的一家荷兰智库的专家就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企业不害怕尝试从未做过的事情，而像苹果这样的企业由于规模太大而无法迅速做出决定。那其实换句话讲，就是觉得像小米这样的企业依然是一家创业型的公司，而苹果更像是一个守业型的公司。所谓创业型，一个就是公司的创始人依然雄心满满要追求一番事业，并且他追求的这番事业并不以短期的经济回报作为衡量，而相反守业型的企业更多的可能就是考虑财务上的数据了。其实这点也是呼应了近期不少人的观点，就认为苹果之所以不造车，还是放不下身段，不愿意接受汽车或者电动车行业辛辛苦苦九死一生，但到头来的利润率却还低到可怜。像现在很多汽车厂的利润率都在个位数，即便像特斯拉这种强迫症一样压缩成本的公司，利润率也就才10%几。那这对于利润率达到45%的苹果来说，绝对是账面上不合算的买卖。但是雷军选择下场造车，他就已多次表示不以短期内挣钱作为考量。事实上我看2月底财富杂志网站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在苹果官宣不造车以后，作为一枚忠实果粉，雷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还表示对苹果的决定感到震惊。他接着表示，小米投资电动汽车是一个战略选择，尽管困难重重，但该公司仍致力于该项目。所以这次小米新车的热度又再次让人想到苹果的反向决策。同样是智能手机厂商，而且苹果比小米技术积累更多，账上也更有钱，但最后却做出的是 no 的决定。这种决策背后恐怕是两家公司处于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也是对市场的不同认识所做出的选择。那这种各自选择的对错自然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不过就这些外媒的普遍看法，他们对于小米似乎还挺有信心的。我大概把他们的看法由表及里归结成这么几点。第一，就这些媒体普遍认为小米造出来的是一辆好车，这点好像跟我们国内的舆情有点不同，就是当很多国内车迷都已经麻木乃至厌倦了去谈这些电动车的一些性能，比如零百加速多少秒啊，充电速度有多快啊，续航里程有多远啊，觉得各大国内电车品牌差不多都这样，并没有谁表现得更加突出。但是这些数据出了海以后，看来依旧是让外国朋友眼前一亮。就说回各家外媒对小米新车的报道，几乎都没落下讲它这些数据，比如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可达83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高达265公里，以及2.78秒的零百加速等等。而且讲这些数据的时候，还都不忘拉踩一下特斯拉，讲说充电比它快，跑得比它远，价格还比它便宜等等。但是除了车本身的性能以外，外媒还是特别谈到了小米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就比如它的电池续航可以做到800多公里，这要归功于小米与宁德时代还有比亚迪等电池供应商的完美合作。注意完美这两个字不是我说的，而是金融时报援引的分析人士的原话。并且报道中专家还说，小米虽然在汽车领域没有太多经验，但好在它是供应链大师，并且是在市场相对成熟的时机决定入局，所以造车的时候需要什么配件，而且是以比较成熟的技术、比较合理的成本来获取，这都是难不倒小米的事情。 另外，看好小米的另一个原因，也是金融时报认为小米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对智能化技术的掌握，以及小米所构建的人车家全生态的闭环体系，认为这将至少能够吸引一大批米粉下单。毕竟作为打造智能家居万物互联最成功的企业乃至没有之一，小米将其智能互联系统与汽车之间的打通，无疑会比传统车厂更具优势。当然，这些媒体也点出了小米面临的挑战，一个是作为一家科技公司，做智能化是小米的特长，也是它的专注点。但像美联社采访的一家咨询公司的专家就指出，小米有可能会比较忽视造车本身，也就是传统车厂所擅长的那些制造业的必修课。另外，再一个就是小米品牌的形象问题。金融时报就说得很实在，说小米产品通常价格较为实惠，但小米汽车的目标用户却是偏高端的消费者。分析师就指出，小米的现有用户群体与苏七的目标买家之间并不匹配，所以小米要是想改变市场对其产品比较优廉的这个形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还有分析师问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你觉得买一个1000块钱小米手机的用户能买得起20多万的电动车吗？另外，再加上中国电动车市场现在可谓红海一片，尤其过去这半年，随着华为所赋能的问界等品牌的兴起，连龙头老大比亚迪都在牺牲利润换市场，所以当小米杀进红海，与一众高手过招，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小米新车的上市，从海外舆论来看，确实是一个很亮眼的中国制造的亮相，并且确实是代表了一个让外界很羡慕的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最后，引述 BBC 采访的一位汽车行业专家就表示，说小米造车能走到今天这步，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最终雷军还需要证明的是，作为一个智能电动汽车品牌，小米也是有市场的。而且，这位分析师还表示，中国的电动车市场非常成熟，从而为电动汽车制造商创造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生态环境。比如中国的电池供应链就非常强大，而且充电网络也在不断发展，光是遍布各处的电桩就让人们更有信心来买入新能源车。所以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的局面下，作为可能为数不多的亮点，小米发新车的火爆，我想至少是给了我们一丝信心，一点温暖和一份希望，就是不管现实有多卷，前景有多难，我们从个体的发展来看，只要足够的努力和善于对现有资源的整合，那依旧有希望能杀出红海，闯出一片天地来。所以最后的最后，也借此祝愿一下各位，哪怕是小米加步枪的现实，哪怕是被人换成军儿或者是雷子，咱也别抛弃别放弃，因为指不定哪天咱也有出头之日，被人唤作一声雷总雷神。好了，祝愿各位春雷滚滚。哦，对了，获取本期内容的完整讲义，还可以添加我们文中的小编二维码，我们会拉你入群，并在交流群中提供完整讲义。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在下林伯虎，我们下期见。